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辅导您读圣经，借着读圣经，我们一同来认识神。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在之前的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耶稣这位奴仆救主完成着福音服事的四条路。在第三章的一开头，我们看到了第五条路，就是宁顾苦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这里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要不要医治那人，为的是要控告他。耶稣就对那枯干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作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甚忧愁，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手就复了原。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位奴仆救主是一位解救者，释放受苦的人脱离宗教仪式的辖制。根据马太福音对同样一件事的记载，耶稣把这枯干手的人比喻成了一只羊，手是身上的肢体，羊是羊群中的一份子。耶稣为治好他的肢体，为着拯救落坑的羊，什么都不肯做，不管是不是安息日，主关心的是医治好他身上枯干的肢体。对他来说，规条是无关紧要的，唯独拯救他落坑的羊才是一切。不仅如此，在这一段经节中，我们还能看到主耶稣的神性在他高超人性里的彰显。在第五节，我们看到虽然主耶稣怒目环视那些要控告他的人，但心里却为着他们的刚硬而忧愁，他向病人动了慈心。他的怒气和忧愁是真实人性的流露，而慈心和医治是他人性美德与神性能力的汇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么一位有完全的神性和高超人性这么二者结合的主耶稣接受到我们的灵里面呢？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在接下来的经节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五个辅助动作。这五个辅助动作，我们都能够观察到这位奴仆救主的超越。奴仆救主第一个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是避开群众。在7到12节这里说，耶稣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来跟着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周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群众拥挤他，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以致凡有灾病的都挤过来要摸他。在这里有两个动词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第9节的拥挤，一个是第10节的摸。我们如果只在那些拥挤主的人中间，我们就没法从主耶稣那里得着什么。如果我们想从耶稣那里得着有所得着，我们就必须摸他。因此马可福音这段话里，拥挤的意义是消极的，而摸的意义是积极的。照着福音书的记载，人群有好几次想拥挤主，但是真正是摸着主的人才得着了益处，乃是借着摸着主，生命从主那里分赐给了他们。所以在这里，主耶稣避开群众，不是说要离开群众，或者主要撇下群众，反而这段话是在启示我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时，我们要接受神圣的分赐，但就这神圣的分赐来说，拥挤主无法完成什么事，唯有我们摸到了主，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圣的分赐。主知道这一点，他就避开了群众。所以我们只管开张开我们的口，呼求主的名，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来摸着主。在下一个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是主耶稣选立使徒。从13节到19节，我们看到耶稣选立使徒不是照着天然的眼光，乃是照着属灵洞察力而有的眼光。在这一段经节里，他说主耶稣上了山，他 把他所愿意要的人召来，他们便到他那里去，他就选立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和他同在，好差遣他们去传道，又有权柄赶鬼。 他选立了十二位，有西门，他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他又给他们起名叫半奇尼，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达泰、热烈派的西门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在这里，雅各、约翰的脾气急躁，耶稣叫他们是雷子，就是大发雷霆的脾气。我们是不会选这样的人做使徒，但主竟然这样做了。从天然的观点来看，没有人够资格来做耶稣的使徒，不论是雷子、雅各、约翰，还是热烈派的西门，就是热烈拥护犹太律法和传统的人，还是马太，就是一个税吏，是犹太人眼光中的卖国贼，都不合格。但是赞美主，主耶稣不是照着天然的观点，反而主是拣选不合格的人来做他的使徒。在这里，主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十二使徒没有资格，我们也没有资格。然而主的行动需要帮手，他选立十二个人不是出于天然，完全是在灵里做出来的。他虽晓得犹大会出卖他，他仍然选立犹大做他的十二使徒之一。就着天然来说，我们不会选立这样一位叛徒，但是主照着灵的运行选立了他，所以能被主选上是一个何大的怜悯。第三个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节，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群众又聚在一起，以致他们连吃饭都不能。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说他癫狂了。照着之前耶稣避开群众的动作，我们可能想到耶稣会离开众人好去吃饭，我们以为说耶稣他是会这样说，我正在吃饭，没有时间和你们在一起。然而这次是完全不同，耶稣是把饭搁在一边来照应群众中有急需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奴仆救主在福音服事上的忙碌、殷勤和忠心。所以当主的亲属听见这情形，他们就出来拉他，他们是在感叹他癫狂了，因为他只顾到群众，没有顾到自己的吃饭。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周公吐哺的故事，说周公为了人才顾不上吃饭。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不是为了人才，却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不堪的罪人、与神隔绝的人，为了我们的需要，他连自己的需要都不顾，他连自己的饭都不吃。所以朋友们，有这样一位爱你的主，我们要不要过来得着他呢？下一个动作是捆绑撒旦，洗劫撒旦的家。当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亵渎毁谤耶稣，说耶稣有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在二十三节在这里说，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除撒旦？若是一国相自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是一家相自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主在这里指明，撒旦不仅有家，撒旦也有国。撒旦的家是罪的家，撒旦的国是黑暗的国。罪人是属于他的家，也是属于他的国。撒旦的国与神的国敌对，撒旦的家也与神的家抵触。主又在二十六节继续说，若是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绝。二十七节，没有人能进壮者家里洗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者，才能洗劫他的家。在这一节里，家具是指那些罪人，他们为着撒旦的国被拘禁在撒旦的家里。奴仆救主捆绑撒旦进入他的家里，劫掠辱掠夺罪人，好为着神的国借着重生把他们带进了神的家。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国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主在三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话，指明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捆绑那壮者，洗劫他的家，好摧毁撒旦的国。撒旦掳掠了罪人，把他们放在家里当家具， 就是也是在他的监狱里，所有的罪人都成了撒旦的俘虏，只有这位圣灵大能的主耶稣来传福音，来洗劫撒旦的家，释放他们的俘虏。所以我们都需要被这位耶稣来释放。我们怎么释放呢？我们只管呼求主耶稣，只管喊哦，主耶稣，我们就得着了释放。主在呼召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要使人从黑暗转入光中，藏撒旦的权下，转向神。马太12:28，主耶稣借着传福音摧毁撒旦的国时，他也把神的国带了进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就是神的能力，神的灵在那里掌权，那里就有神的国，在那里鬼就没有地位。最后一个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是不认识亲属，只认行神旨的。在33-35说，谁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于是他环视那些为他而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能成为耶稣的家人，只要我们愿意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神的亲人。我们如何行神的旨意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的定旨就是他的经纶，就是要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能够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做这个神国的扩展和扩充。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基督，只要我们愿意来接纳这个神，只要愿意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其实就达到了神的旨意。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都愿我们成为接受这个主进到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来行神的旨意。最后我们还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如何说4-5里耶稣这位奴仆救主的人性彰显。第二个是为什么说9-10里拥挤是消极的，摩尔是积极的。最后结合31-35主所说的话，谁是主的家人？感谢主。